创世纪要道略解第三十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看创世纪第十八章。我们从第一节，读到第十五节。第一节到十五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说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撒拉说：你速速拿三细牙细面调和作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：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：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：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里难笑说：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：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这个非常有趣味的一个故事，但是这也是真理要道。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呢，他是接待远人，在中东的地带都是很热的，酷热，并且沙漠很多，所以他们那边人骑驴骑骆驼啊。那么在这个沙漠里行走，在这个热天呢，非常的热。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住进城里，是在旷野支搭帐篷，等候应许啊。他搭帐篷是等候应许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他是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，所以他不像罗德搬到索德玛城里去了，他就在外边支搭帐篷等候。因为迦南地神应许把这个地方给他或他的后裔直到永远，他就等在那里。那么过往的客人很多，凡是经过亚伯拉罕这个帐篷附近的，他都接待。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 他是多么体恤人的这个行客的苦处，他接待远人。那么圣经里也说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。这三个是天使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，就是说到他用信心来接待人，接待了天使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希伯来书十三章，这里有一段话，就是指着这件事说的，在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啊，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接待客旅啊，在圣经里就是指着亚伯拉罕接待这三个人，那接待了三个天使啊。另外我们还看亚伯拉罕为什么在旷野住呢？他在旷野住也有他的原因。我们读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段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他就在那支搭帐篷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不过这个时候在曼利橡树的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呢啊。那么在十七章，神曾经应许啊，他要啊从他妻子生的才算他的后裔，得了这个应许，他就怀着信心在那里等候。我们看他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第十节，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榜样。那么他接待客旅呢，也是我们的榜样，这是要道。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在世界上自己就是寄居的，就是客旅，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是在世界上经过操练操练，学习，我们有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。所以这一段话呢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有详细的说明，我们来念一念。所以我们是客旅啊，不是要在这里长久住下去，我们没有法子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啊。我们读第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里我们就晓得了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他要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将来神在天上有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 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直达帐篷，到处筑坛来敬拜。我们不是在这里久居，是暂居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这个暂居两个字曾经出现过，那就是第十三章，创世纪十三章，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，得亏这两个字啊，他就要暂居。我们看第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，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啊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所以埃及也不是久居，乃是暂居。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暂居，是客旅啊，是寄居的。所以我们跟这个当地的人呢，不要争什么。这个世界不是属我们的，我们不属这世界，我们是主耶稣从这世界中把我们拣选出来，专专归于他，特特属于他。我们的家乡乃是在天上，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长存的家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根据这一个心态，我们同情那些做客旅的。所以凡是有客旅，我们都接待他。在教会里做长老的要接待客旅，要接待人，善于接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学这个功课，表明你是寄居的，那你永存的家乡是神给你预备的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启示，我们在这里是暂居，不是永居；我们在这里是寄居啊，不是定居啊。大家记住这几个词句，暂居啊，我们是暂时在世界上，我们是客旅，是从这里经过的。所以呢，有客旅来呢，我们就知道他很辛苦。亚伯拉罕他是寄居的，这种人呢，他就体恤那些行远路的旅客，所以他看见旅客了，马上就邀请啊，并且说的话真是谦卑啊，真是善意的、诚恳的啊。那么我们看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启示很大啊。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，就最谦卑的礼节了，不是鞠躬，不是点头，不是握手，乃是伏伏在地，并且说什么呢？说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。他其实不知道这三个人呢是神的使者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不是知道了以后故意要这样的，他乃是就是对客旅好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底下说，说什么呢？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所以他不是要他们住下来，他是知道他是客旅要往前走，可是呢，因为走路困乏，应当休息休息，那个沙漠，所以他要他在这个树下休息休息。尤其古代人没有袜子，也没有皮靴子，那时候穿的什么草鞋或者光脚丫，走路在沙子上很热，不过不要紧，他们那个脚掌很厚，不怕热啊。那么要洗洗脚呢，就是最舒服的解乏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歇息歇息，洗洗脚啊。这个洗脚古时候在中东一带的人只要进屋子就要洗脚，所以耶稣到这个税吏家里头啊，他们都要洗脚的啊，都要洗脚。耶稣也给门徒洗脚做榜样啊，所以洗脚是当初的一种礼节。那么凡是有客人来了，赶快预备水给人洗洗脚，一方面呢是不要弄脏了屋子，因为屋子里有地毯啊，屋子铺的有东西，他们都席地而坐的，没有桌子板凳啊。那么都是坐在那个毡子上，羊毛的毡啊，住帐篷的尤其是啊。那么他 要洗洗脚啊，休息休息，然后呢吃一点饼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。走路困乏了，没劲儿了，那么吃点东西呢，就再往前走。这是一种接待客旅的诚意，接待客旅。所以我们要接待客旅，也要诚心诚意的接待，不能虚伪的把不好的东西拿来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赶快就跑进去叫撒拉预备细面。细面我们过去在乡下都知道，粗面是一箩到底自己吃的，细面呢是招待客人。那中国古代乡村呢，得要到了初一十五好日子才吃一次细面，这是对客人特别的优待啊，细面。那么另外到牛群中找一条牛，又嫩又好的牛肚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你看他动作的忙啊，他恐怕人家等不及啊。亚伯拉罕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说你速速拿，哇，为了招待人，你看多么诚恳，多么殷勤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所以亚伯拉罕蒙神喜悦，神最喜悦亚伯拉罕。后来神不称他为仆人，称他为朋友啊，这就是神高抬他啊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是神差遣的使者。按照一般的解释说，其中有一位就是主耶稣，耶稣是圣子，他在这三个当中，他是代表耶和华，他是到地上来的耶和华。耶和华在天上，他是大而化之，圣而不可知的神。那么当他显现啊，都是以这个仆人啊，尤其天使的这种姿态来显出来。所以主耶稣也成为神的义仆，义仆，神差遣他啊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主耶稣就其中有一个啊说话，那么说话呢，这个所以你看底下说十节，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，撒拉心里难笑，说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所以这里就用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三人中的一位。那当中那一位呢，不是那位大而化之，圣而不可知的神，是那个充满万有的那个神，乃是道成肉身，就是说将来要来显现啊，到地上来成为人的那位人子，他以人的形象就显现啊，所以他也称为耶和华，到地上来的耶和华。说撒拉，你为什么暗笑，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这句话是在圣经里最重要的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筑在这一句话上。亚伯拉罕始终相信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耶和华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穹苍，只用一句话，就是用他的能量，他释放他的能量，一发表就造成了。那么他叫一个年纪老迈的人返老还童生孩子有什么难处呢？就是说他再造一个人，重新造人，也是一句话啊。所以后来我们到马太福音呢，无论在这四福音里，你看见当主耶稣做事只是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，一句话，那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，只要耶稣开恩，他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，诸天万有都是一句话创造的。各位你想想看，不是什么难事儿啊。所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我们今天要抓住这句话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建筑在这一句话上，我们的信心也要建筑在 这样一句话上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办不到的事儿，神是全能者，神无所不能啊。那么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其实这个笑也不是哈哈大笑，按照圣经上说他是暗笑，就是捂着嘴啊，暗笑。这个妇女们喜欢这样。不过撒拉已经是老太太了，撒拉已经90岁了，所以90岁的老太太还要生儿子，这个就很稀奇的事儿。所以他有一点不相信，因此呢他就暗笑。但是这个圣经这段故事，我们有两个要紧的道理我们要懂得。第一个就是接待远人啊，善于接待。在圣经里啊，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说到，做长老的人在教会里负责，长老也就是牧师，也就是监督，他们要懂得接待啊，接待客旅，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。我们看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啊特别的工作。第一节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个监督就是长老、牧师、监督，三个名称都一样的啊，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底下注意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乐意接待远人。所以一个做长老的，做监督的，做牧师的，都要懂得接待啊，因为我们是客旅，我们是寄居的。那凡是在世上的行客旅客，我们都要体恤他，要热情的啊。在罗马书第12章还说，一个在教会里的侍奉啊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所以客人呢，我们不光要接待他，还要款待。有人说一味款待，那就是给他一样吃的就行了。那个一味啊，就是把所有的都穷倒出来。一味的，一味的意思在中文里头我们大家都晓得了，就是要一个劲儿的啊，一个劲儿的，一味是一个劲儿的款待啊，要不能停息的，要很努力的去款待啊。客要一味的款待，在罗马书第12章啊，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呢。亚伯拉罕完全合乎这个真理，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味的款待，把最好的拿来给他，并且那么客气啊。我们看这个圣经里写的是特别的啊。我们看第13节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款呢是比那个优待还要紧的啊，款待就是款款大方的，就是不吝啬的，全然摆上的啊，要款待。那么亚伯拉罕合乎这个原则，亚伯拉罕就啊一味的款待。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各位，细面落饼啊，清炖牛肉，哎呀，那不晓得多好吃啊。我都常常喜欢这样吃啊。在中东一带，这个牛肉啊，清炖的牛肉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酱油，就是放点盐巴，调味料可能有，他们那个时候茴香啦，像这种豆蔻了，在圣经上都有这些名字啊，韭菜了，大葱了，他们都有啊。那么用佐料一定是很好的啊，然后炖出汤来，搅洗好了，在树底下凉快够了，然后再吃牛肉泡馍啊， 这是北方，中国北方，尤其陕西啊，专喜欢吃这种牛肉泡馍，把这个饼啊撕开，泡在这个牛肉汤里，然后吃那个嫩牛肉，这是上好的，那个当时没有再比这个好的，这是最款待的，这是最好的一种接待客人的方式。所以亚伯拉罕他合乎圣经，他接待远人，他接待客旅，结果不知不觉证明他不知道这是天使，不知不觉他只是按照他的平常习惯接待人而已，结果他就接待天使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学会接待，在主内的神的仆人们，我们要接待，我们要款待，我们要一味的啊，好好的努力的来接待啊，把最丰富的拿来，你不知不觉就接待天使，可能神差弟兄姊妹神的仆人来，对你家庭对你的儿女都有特别的益处，结果这个呢就给他带来最大的喜讯，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就生儿子啊，这没有再比这个好的。你说亚伯拉罕得什么赏赐呢？啊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儿子，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啊，他就得了他所赏赐的，接待了客旅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就这个16节以后还有一个故事，那等我们再来看。